到二十七节，那这一段的圣经，是耶和华神对透过摩西对亚伦的吩咐啊。因为我们先读了，然后我们再来去解释啊。一起来把这一段读一下好吗？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脸刚照耀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面，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那这个是神吩咐摩西告诉亚伦，作为一个大祭司要向以色列民众所发出的一个的宣告啊。那我们先要问，这一个的宣告是在什么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这些大祭司要做的事情呢？是否是每一次当亚伦见到会众的时候都要讲这些的话呢？当然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大祭司要向那个以色列民祝福，是在他们献祭完了之后，当他们为会众献祭，然后在会幕出来，然后向这一个的以色列民啊发出这样的一个的宣告。所以这个的宣告不是在他们见面的时候互相祝福的一个用词，是在一个特定的一个的地方，特定的一个时刻，就是以色列人当他们把祭物带到这个祭司面前献祭，那个大祭司带着这些祭物进到会幕的里面，然后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献祭，然后出来祝福这些的以色列民。那我们就问，究竟什么的理由在这个的举动的当中究竟带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意义在里面呢？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以色列人要献祭，在什么时候他们要献祭？不是说没事干，他们偶然想起今天要去会幕献个祭吧，不是。他们每一个要来会幕献祭的人都有一个理由，有一些是为了感恩啊，我今天得蒙神赐的恩典很多，我宁愿带一个的祭物来到神的面前，来作为一个对神感谢的礼物。当然这个是感恩的祭，但是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以色列人当他们神给他们律法了，他们有很清楚的神的心意，要他们怎么样来在地上过生活。当他们有这些律法，但是在生活的里面总是会有犯错误的时候，律法有那么多，他们一定有犯律法的一个时刻。所以当他们犯了这个律法之后怎么办呢？他们就需要带着他们的祭物来到祭司的面前，来承认他们所犯的错误是什么。偶然去打人了去做了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做了一些不洁净的事情总之是在律法的要求底下，他们没有达到这个要求，他们带着祭物来到神面前来献这个的祭。为什么？因为当他们违背律法的时候，他们就有跟神那个关系有断绝的这样一个情况。他们违背律法就要被因为罪的缘故与神分隔了。所以因这个缘故，当他们知道自己犯错了，赶快的带着祭物来到这个的会幕，在祭司的面前献出这个的祭物。献祭是个行动，但是背后是他们知道自己有罪，然后愿意悔改的一个的行动。 所以当他们献祭完了之后，这个祭司带着他们这些的祭物哈、啊、进到这个圣殿的里面，然后告诉哈、啊、代表他们来神面前认罪。然后当他们完了之后，祭司出来就向会众宣告祝福。表达什么？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如果以色列人犯罪与神隔绝，失去神的同在，失去神的同在就是失去神给他们一切的祝福。所以当他们悔改献祭，祭司带着这个祭物进到这个的神的面前，然后神就告诉这个祭司，你出去为这些人的祝福。这些祝福是讲什么？其实讲的事情就是告诉他们，原来当他们悔改有这个认罪的这个的行动之后，神愿意再接纳他们，把本来要赐福给他们的东西再次告诉他们，神仍然要把这个的福分赐给他们。当我们描写这个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面，赐你平安，这些的话的时候，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些的祝福是什么？这些的祝福就是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带给他们的一切的一切的恩典在当中。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神是如何的保护他们，如何的供应他们，如何的接纳他们成为神的子民。这个是神本来按照这个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把以色列人看成神的子民的时候，神就要这样来带领他的子民的这个的生活，他们的一生。但是一旦这一个的人犯罪与神隔绝之后，这些所有的东西就断了，就没有了。所以人就赶快来去悔改，悔改之后神就宣告过去给你们的一切的祝福仍然有效。这个祝福是宣告神并没有把你丢弃，这个祝福是告诉他们神的同在是没有因着你犯罪就断了，现在因为你悔改，神重新接纳。所以这个祝福是神宣告这个的关系和好之后，神仍然把他们看成是神的子民，神仍然在去保护他们，神仍然去把各样的恩典赐给他们。就是说耶和华向你仰面，赐你平安。什么叫仰面？就是英文有些翻译就是 smile on you， 就是对你有一个好的一个的一种，就是不会一个，就是说仰面的反义词是什么？掩面不顾，就是不看你哈。所以如果神不看的话，那么人就很恐怖了，就很惨了。神丢弃的话，那就很悲惨的事情。当神仰面的时候，表示神仍然去看顾，仍然有神的恩典。所以说神的看顾，神的仰面，就是他们平安的一个的来源。旧约的祝福不是祭司对会众讲一些好听的话，旧约的祝福乃是当人悔改回转来到神面前，神重新接纳他们，然后透过祭司去宣告，我跟你的关系仍然保持，过去的仍然会给你的哪个的带领。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样的一个的观念呢？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我就想起一个大家很熟的故事，就是浪子的故事。我觉得浪子的故事很能够把这样一个的关系，一个的 图画展示在我们面前。还记得浪子的故事，这个小儿子跟父亲跟哥哥在一起的时候，他享受父亲一切的他的家业，一切的丰富。他在家中虽然是小儿子，但是还是很尊贵的身份。但是哪一天他说，哇，我不要，我要离开我的父亲，我要出去外面闯一闯。结果他离开父亲之后，在外面花费他的资产。结果他就落到一个地步，失去一切的时候，成为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的状况。在那个时候，那个故事告诉我们，突然间他就醒悟过来。他说，我要起来，我要回转，我要回到父亲那里去。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跟以色列人因为犯罪违反律法得罪神而与神隔绝的那个的状态。但是当他们悔改献祭的时候，他回到父神那里去。就好像这个小儿子，他说，我要起来，我要回到父亲那里去。当他回到父亲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故事的描写是什么？那个父亲不是现在啪啪打他两巴掌，然后责备他一轮，然后把他丢在家里面做奴隶啊，你从此不，我不认你为儿子。那故事的发展不是这样，故事的发展是这个父亲在那里远远的看着这个儿子，当他看见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他非常高兴，跑去拥抱这个儿子，然后把最好的一切都回给这个儿子。大家看见这个图画没有？祭司的祝福就是告诉以色列人，父神要这样做，当你们悔改的时候，父神要这样做，耶和华神要赐福给你们，要保护你们，要赐你们平安。就像他们过去，他们没有离开神的时候所得到的那一切。弟兄姐妹，这个是祝福，祝福乃是宣告神对这些悔改的以色列民的心意。我仍然爱你，我仍然做你的神，你仍然是我的子民，过去所给你的现在仍然要给你。所以祝福是一个宣告神之子对他子民的一个的心意，这个表达。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他们因为离开了神，失去，因着悔改才能够重新得回。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的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当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到最后了，面对这些的心中害怕的哪一些的信徒啊，在当中相信有一些心中有怀疑，有退后，有一些因为这个环境的缘故，让他们慢慢失去信心，可能一步一步的远离不再那么的跟随耶稣基督了。这个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到最后的时候，要重新再一次来告诉他们，来肯定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肯定他们什么？肯定他们神要把平安，要把过去本来应许给他们的东西，因着他们回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仍然要把这个的恩典赐给他们。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他说，但愿赐平安的神。神是哪一位赐平安的神？所以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哪一个的民数记里面讲到，神会仰面赐你平安。 这个平安是每一个人都心中非常需要的、渴望的，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平安。对以色列人讲，平安 shalom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念，一个的状态。平安不单只是一种无灾无难，平安是强调跟神与人那个关系的一种和睦，人与人的关系的和睦，人与这个物质世界的一种和睦。人需要有这样一种和谐在当中。每个人都希望平安，每个人都追求平安。但是我问一问，究竟我们以什么作为我们平安的依据？我们以什么作为我们的平安的把握？在你心目中，你有什么，你才会感到平安呢？可能很多人立刻想到说，如果我银行有钱啊，我现在买这个股票，美国的股票不一定是好，现在中国的股票碰碰都在涨啊，如果有很多中国国内的股票，我就平安了。我有很多的资产啊，我有很多的的人脉的资源啊，我去到哪里都有人帮助我。可能我们想到平安有什么能够让我平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想到这些外在的，无论是人还是物质的东西所带给我们的哪一种的保障作为平安。但是其实并不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的心意是要赐给他们平安的。但是我们纵观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里面，整个的民族有多少时候他们是处在平安的局面呢？在以色列人整个的历史的里面，好像他们真正能够享受平安的时刻并不多。我们就问为什么？神的子民不是应该好像刚才那个祝福的里面所说的吗？神向他们仰念，赐他们平安吗？他们一生所追求的就是希望能够平安度日。但是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有多少的时刻他们是处在平安的局面呢？不多。为什么？因为他们就像这个的浪子的故事，这个小儿子本来可以在父亲的家有那么好的那个的一个状态，他们说我不要。他跟撒母耳说，我不要神做我们的皇，我要从人的当中选一个出来做我们的皇。他们不愿意以神做他们平安的源头，他们选择了抛弃神，结果本来神要赐给他们的最重要的东西平安失去了。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看见的都是一个一个一个的灾难，一个一个的惩罚。在第一世纪的信徒最需要的还也是平安的一个状态，但是在好像客观的条件底下，他们没有平安，面对各样的攻击，各样的灾难出现。希伯来书作者写了整整13章的圣经，要告诉他们这一位的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的耶稣基督，他是哪一位能带给人平安的一位的神。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的创造的故事能够去理解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明白我们可以在神里面可以怎么样过着一个平安的人生。神的创造是怎么样开始的？ 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创造，圣经那个创造开始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是充满了 chaotic 的，充满了危险的，充满了混乱的，充满了没有生命、没有生机的。但是神是那一个能够改变解释的局面的那一位的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就能够把这个 chaotic 的一个的世界变成是一个有秩序的、有美好的、丰富的一个的世界。神能够把一个看来是非常混乱的局面变成是一个享受神丰盛的一个的时刻。亚伯拉罕夫妇没有孩子，神能够使他们从一个不生育的，能够生出天上的星、海边的山那么多的后裔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断告诉我们，神就是哪一个能够让世界改变的那一个的神。但是我们并不相信，多数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局面，我们就惧怕，我们就觉得没有希望。星期五的查经的时候，我这个星期五查经啊，跟大家弟兄姐妹看啊，看耶稣的教育的时候，我们说整篇的描写里面都是荒谬的一个的处境，让人感觉不安的，好像不公义的，这个世界好像没有希望的，但是处处让我们看见。原来神是可以在这样一种人看为荒谬的一个的世界、一个局面里面，能够来成就他的美意。神是赐平安的神，他怎么样赐平安？他说就是那凭踊跃之许使全羊大牧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原来神是一个能够使生命的源头，能够使死亡变成有生命的。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这个的信息，这个的观念，如果我们看新约书信的时候，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彼得，无论是约翰，甚至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断都是在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实。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是那么的重要的一个的事情？要那么的啰里啰嗦，讲来讲去，不断在讲这个事情。究竟在第一世纪信徒为什么看这个事情是那么的重要？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一个活生生。有很多很多人看见一个事实，人类最害怕的结果就是死亡，人类最害怕逃不过的命运就是死亡。而圣经告诉我们，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所以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这个恐惧。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在哪一刻好像所有人都绝望了，世界就充满了黑暗呢、啊，世界就充满了混乱呢、啊。神的救赎主来到世上，竟然是死了，人还有什么盼望？没有盼望了。但是当耶稣基督三天之后复活，他的复活带来一个创新的一个的局面。原来死亡不是人类的终局。原来死亡不是人类最终的一个结局，不是。罪所带来的结果是死亡，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就要透过这个死亡向世界宣告，他已经胜过这个死亡的权势。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使黑暗变成光明，使混乱变成有秩序的，他能够使死亡能够变成一个新的生命的出现。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断要留意圣经里面不断一次而一而再的告诉我们，神能够使到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创造出现， 从亚伯拉罕开始，他的几个孩子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经历了不能生育而能够再有生育的一个的经历。为什么？为什么要重复讲这样的事情？就要告诉我们，原来神是可以让这个的好像没有盼望的能够重新有盼望，不，没有生命的可以重新有生命。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乃是展示在我们面前 It's a new creation， 一个新的创造。耶稣的复活不再是一个死了之后回过来好像拉撒路一样过的过几年又死了，不是。他这个复活是整个的生命的本质的改变，他不再是受着这个的物质世界这个的限制，他是永恒的生命。所以第一世纪这个的信徒传达耶稣复活的事情的时候，是带给这些跟随的人一个很重要的 message， 这一位的神是掌管生命，这一位的神是创造者，现在我们是进入一个新的创造的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到了最后，他要告诉这些的信徒，不要害怕现在这个局面。现在这个局面不是绝望，现在这个局面只是过程。如果这一位耶稣神能够使他从死里面复活，难道神不能够使你们胜过现今这个局面吗？就算你死了，你还是能够好像主耶稣一样能够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对于一个面对生命随时会失去的人来讲，让他知道原来生命是在这一位的神的手中的时候，是何等的鼓励。这位主复活之后，他不是单单他让人看见新的开始，他更是能让人经历新的开始。当耶稣快要离开世界之前，他应许我离开之后我又差遣圣灵保惠师来，他来了要成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这一个的改变能够把神的心意能够活出来。过去旧约的以色列人是靠着这个摩西的律法的指引然后过生活，来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圣灵的降临，人不再是靠着外在的律法，乃是靠着内住的圣灵引导我们更清楚的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同时也能够有能力行出来。所以当这个的祝福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原来跟神和好之后，我们这个生命是进入一个新的状态，这个新的状态能够让我们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而改变我们的与神那个关系。无论世界怎么改变，我们里面跟神的关系是永不间断的。希伯来书作者希望能够告诉他们，如果在旧约的祝福，当人悔改回转，神会把同样的过去的与他同在的恩典给他们的话，现在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不单只有神的同在，神更是与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这个同在跟过去哪一种的讲法就不一样，过去是因着有圣殿有会幕代表着神的同在，现在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圣灵的殿，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这个同在带来的是什么？带来我们生命的一种的改变。那我们就问，究竟这样的祝福在我们的敬拜里面有什么的重要？我们敬拜是什么？我们敬拜只是一种来到这里聚会参加一个活动吗？不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敬拜，乃是来跟神有这样一个相遇的一个的时刻。如果旧约的以色列人因为犯罪离开神，失去这样一份的平安也好，失去这样一种的恩典祝福也好，当他们愿意悔改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同样把这样的祝福给他们。当我们来到神的殿面前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把我们摆在神的面前，无论是因为我们的过犯也好，无论是因为我们过失也好，无论是我们对神不敬的态度也好，当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神透过诗歌，透过神的话语，才提醒了我们。在这个提醒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问题，然后谦卑来到神面前俯伏悔改，神啊，原来我已经得罪你，求你赦免。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因为敬拜而跟神有这个生命的关系的建连的时候，聚会完了之后，这个祝福就是告诉我们，再次宣告神自己的恩典是怎么样透过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人人带着平安，人人能够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因为神并没有跟我们隔断。敬拜完的祝福乃是宣告神的心意，宣告一个事实，谁能够蒙福？是哪一些听见神的话被提醒有悔改愿意来到神面前跟他重新建立关系的那些的人。祝福不是给所有的人，是哪些跟神有这样一种关系的人。祝福不是牧师给大家的希望，祝福乃是宣告神的心意，神要把这样的福分给哪些寻求他的人。多少时候我们敬拜需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常常把神不把神当神。你不要以为哪些不认识神的人才不把神当神，我可以很放胆的讲，很多基督徒其实是不把神当神。我们从来不会觉得不把神当神是有什么了不起的一回事，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原来跟神离开之后是何等悲惨的一个局面。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平安？以色列人没有平安，因为他们明知而故犯。神要把平安给他们，但是他们拒绝，他们不愿意来到神面前有这样一个的回转。希伯来书的作者希望那些因为心中有怀疑的，因为各样的困难让他们信心冷淡的，再次提醒他们不要忘了这一位的超越一切的耶稣基督，他的死是为了我们众人的罪，他的复活是带给我们新的生命。只要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能够享受神本来要赐给我们哪些的恩典。就好像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他醒悟回转回到父家， 他的一切重新得回。对于基百书的那个些的信徒来讲，何等重要的一个的宣告，一个的肯定。原来神不抛弃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回转，神都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带着一个感谢的心，因为你给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你是不愿意拒绝我们的，你不愿意我们乐在苦难的当中，你不愿意我们失去你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美好。不是你不守信，乃是我们多少时候被这个世界所引诱，被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所影响，以致到我们信心软弱。我们以为平安可以从我们所拥有的物质能够带给我们平安，其实这些都是虚浮的。一个战争来到，拥有多少的一切都会失去；一个疾病的来到，我们的一生可能就这样的完结了。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殿堂来去敬拜你的时候，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一个机会，一个因着你的诗歌，因着你给我们的诗歌，你的话语，我们从当中有所体会领受，发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谦卑在面前悔改，你就愿意重新再一次告诉我们，你爱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你给我们的祝福是没有停止的。不是你不给我们祝福，乃是我们拒绝了你。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都是一个蒙恩重新蒙福的一个的机会。求主你亲自的帮助我们，让主你自己的恩典不断的临到我们身上。愿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亲近你，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今天有一年一次，一个月一次的